63集，财富之神。
在我国民间，每到逢年过节，许多人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寄托自己的希望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招财进宝，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富裕快乐。
这个风俗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代对财神崇拜的延续，也可以说是我们古老的民俗的又一个再现。
在我国历史上，历代的人民对财神的崇奉都十分普遍，各地几乎都有迎财神、敬财神的习俗。
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，每年正月初五是财神日。在这一天，无论是官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，都会摆上鸡、鱼、水果等贡品，摆设香案，放鞭炮，欢欢喜喜迎接财神到家。
祭祀财神后，南方人要包馄饨，而北方人则吃饺子。据说是因为馄饨和饺子都形似元宝，取其意以保佑自己能在新年中财运亨通，财源滚滚。
至于财神究竟是谁，长得什么样，历代的说法各不相同。
有一种说法是五路财神，这五路财神原来是五兄弟，这五兄弟每年都在正月初五这天到民间巡游，查访民情，这时供奉迎接他们到家，就能保佑全家新年五路进财，物富年丰。
还有一种说法，也就是财神有文财神和武财神之说。文财神和武财神都是商纣王的手下，文财神是丞相比干，武财神就是商朝的元帅赵公明。
相传在商纣王时期，荒淫无道的商纣王迷上了妖精变成的美女妲己。商纣王听信妲己的谗言，开始疯狂地制造酷刑，杀戮大臣。
比干是一位忠诚的老丞相，他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，于是就在朝堂上对纣王直言相见：
大王，你不要听信谗言，迫害忠良，滥杀无辜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我们将要亡国了。
大王，这个老家伙骂你是昏君，他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
大胆的比干，你不要以为对国家有功，寡人就不敢杀你。我已经颁布了命令，谁敢诽谤寡人，就让他尝尝我新发明的炮烙之刑。
昏君，你这个无道的昏君，你竟然发明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，炮烙活人供你取乐。我看这成堂基业就要毁在你的手中了。
来人，把比干拉出去开膛挖心，我倒要看看今后谁还敢在寡人面前妄议朝政。
比干惨死在商纣王的手中。由于他生前善于理财，所以死后被封为文财神。
另一位被奉为武财神的赵公明，也是一员商朝的大将。 赵公明作为财神，并且广为人知，得益于《封神演义》一书对他的描写。
相传在姜子牙助周武王讨伐纣的时候，赵公明因为是商朝的武将，当然帮助商纣王作战。
赵公明同姜子牙手下的大将交战时，他手持缚龙锁和定海珠，他把缚龙锁向对方扔过去，口念咒语就会捆住对方。
没想到姜子牙的阵营里也有宝物，叫做落宝金钱，一下子把赵公明的宝物打到地上，被姜子牙收去了。
姜子牙回去后，又经过22天做法，使赵公明死在商纣王的军中。武王克商之后，姜太公奉元始天尊之命，手捧云浮金册登上岐山的封神台，大封双方阵亡忠魂。赵公明被封为金龙如一正一龙虎玄坛真君，所以赵公元帅又有赵玄坛之称。
赵玄坛的职责是迎祥纳福，姜太公又派了4名天神做他的助手，这四个助手分别是招宝天尊萧生、纳真天尊曹慧、招财使者申有明、立世仙官姚尔义。
有了这四个助手，赵公明就成了真正的财神。
在民间的塑像和图画中，赵公元帅的形象十分威猛，他面色黝黑，长着一脸络腮胡子，头戴一顶铁盔，手执铁鞭，骑着一匹威风凛凛的黑虎巡视民间。
据古书记载，赵公明的法术无边，他能驱雷逐电、呼风唤雨、除瘟驱疫。赵公明不仅能保佑百姓发财，同时还能为民伸冤。他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而且有求必应，当然受到了人民的欢迎。天长日久，赵公明就成了一位深受民间百姓拥戴的神。
明代以后，财神的形象又有所变化，那就是在财神的画像中又多了一个助手。这个助手与众不同的是，他是一个回鹘人，这可能与郑和下西洋带回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宝物有关。
于是人们就把阿拉伯国家的富庶和中国本土的财神连在了一起，为了多一条财路，就给赵公元帅又分了一个助手。同样，这种变化也在民间有了解释，民间称之为回回进宝，同时也显示了我国古人对新生事物的乐观开放的接受胸怀。
信奉财神，追求财富，既是我们古老的民俗，也是正当的理想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富裕美好，但要用正直的心去追求财富，切不可为了追求财富唯利是图，使人走入歧途。